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休息的还好吗？好好，我们今天早晨这一堂我们需要讲两个先知书啊，一个是约拿，一个是纳洪。这两卷书摆在一起呢，这个虽然我们中间跳过了弥迦，但是我想这两卷书摆在一起，一方面我们时间限制，所以必须这一堂要讲两卷书哈。那摆在一起也有特别的意思，因为这两卷就是针对尼尼微的哈。好，那我想我们这个人这一生里面总是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局面，甚至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么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马上想要去找最好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神不是这样啊，神做事的法则，神永远都是先找到对的人，然后借着这个人神来扭转这个局面。所以人总是在找方法，神总是在找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那当我们碰到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一直都是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常常不容易解决啊，或是就算解决了一直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啊。直到我们有一天认识了神工作的法则，原来神要得到的是人啊，问题要解决那是太容易的事情啊，神要得着的是这个人啊，神要祝福的也是我们这个人啊。所以我想我们很熟悉的黎托森弟兄的一个见证，他讲到他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面啊，当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主好像让他看见有一条船啊在这个水上行走啊，结果碰到了这个珊瑚群、礁石群啊，很多的礁石在那边，他被卡住了。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神就问他说，你是要叫我把挡住你的礁石给挪去呢，还是让水涨高五尺啊？那我们的弟兄属灵马上就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把一个礁石挪去了，走走走走不久以后你会碰到第二个礁石的啊，你把第二个礁石挪去了，走走走走不久你会碰到第三个啊。那么神做事的法则不是像人一样碰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碰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神是要解决我们这个人，神是要祝福我们这个人，神是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整个人被神提升以后呢，虽然礁石都还在，但是我们却过去了虽然环境还是依旧，但是我们这个人自由了，我们这个人丰富了，我们这个人被提升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工作的法则。所以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来之前，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是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一定要被提醒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永远不是站在平地上看我们的难处啊！你站在平地上看难处，你找不到出路的。你站在平地上透过难处想要明白神，想要明白为什么，你常常找不到答案的啊！所以我讲约伯记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永远不要透过苦难去看神啊，要透过神来看苦难你通过苦难去看神，你会有很多的困惑，你有很多的灰心，你有很多的埋怨可能我们这个人就被打垮掉了。可是当我们透过神来看我们所有的遭遇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仅仅在苦难中有出路有答案，而且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继续往前去。所以我们要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工作的法则。神的百姓是根据神的作为来认识神但是摩西却认识神的法则属灵的人、老练的人、成熟的人，他越来越认识神工作的法则所以很多的环境他不会以脚踢翅很多的环境他不会眼睛只定睛在他的难处和他的困难所以当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就算有大山都算不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他早晚都是成为平地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工作的法则，我们一定要认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约拿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在约拿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这个 约拿书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这个故事就算你不是主日学老师，我想你在家里面也会跟你自己的孩子讲过，从小到大我们听约拿的故事不知道听了多少哈。那么当我们今天再回头看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神今天在做什么。约拿身上的遭遇，他的经历，其实也解释了今天在我们身上很多的遭遇。那约拿的反应，约拿的态度，也让我们指出了也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到底当神施恩的手，神工作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约拿书啊。那约拿书的作者我想我们当然知道是约拿啊。那么圣经上讲到约拿的背景这个基本上是在这边是说到他是在耶罗波安，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翻到约拿书。那么圣经里面讲到约拿的时候是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啊，那你讲到神借着约拿所传的信息结果应验了，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唯一知道有关于他的记载，所以是在耶罗波安24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讲到阿摩斯的背景整个国家非常的兴盛就是外面来说这个军事上经济上各方面都是最强的时候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呢差遣约拿去对尼尼微对亚述发预言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我想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用说了那我们翻到第二页来。那么约拿书有一些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是所有先知书里面唯一用祭祀题材用这个像写历史写故事一样的一卷书其他的小先知书很多的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它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用预言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但是约拿书却是像一个故事一样，除了第二章约拿在鱼肚子中的祷告以外，那其他都是用祭祀的题材来记载的。那第二个它很特别的地方呢，它是12卷小先知书，你从名数来看，唯一一卷没有讲什么预言，除了尼尼微40天要倾覆的这一句话以外。其他你没有看到任何像其他小先知书有这么多的预言它是一卷缺乏预言的一本先知书第三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先知书里面唯一的一卷预言没有应验的书他说40天以后尼尼微一定要倾覆弟兄姊妹，这个对约拿其实很辛苦的哈。如果神叫他去传的信息是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不然审判会临那这样子他就没问题了那神叫他传的话是说尼尼微40天以后必倾覆，哇，你这个对约拿就很难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讲到约拿为什么要抗命结果讲了这句话，结果没有应验这是圣经上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好，那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约拿本身的遭遇主耶稣曾经3次提到他约拿的故事。那约拿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到41节，还有马太福音16章第4节，跟路加福音11章29节到32节。那我想我们看一处比较代表性的我们看路加福音11章我们看一下。11章29节到32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好，那我们请特别注意到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在这里是讲到第一件事情这个约拿本身的经历是一个神迹。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那当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他仍然重点是在指的约拿的经历 啊，但是你也在这边从他的文法上，他在说约拿成为神迹。那我想我们可以更近深一层的来应用，来体会，就是约拿整个人被神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神迹啊。那神在他身上这奇妙的工作，怎么样子把一个这样子血气这个抗逆不顺服的一个仆人，能够改变到在神的面前默然不语，这个本身是一个神迹啊。那我想我们等一下看完约拿记，我想我们也能够更深的体会。好，其他的地方，我想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也应该很熟了哈。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请大家注意到，约拿在这里预表基督啊，在两方面预表基督。第一个，他预表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啊。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那这是讲到他预表基督啊，第一方面预表基督的死。那第二个呢，他预表了基督先知的职分啊。他在这里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昨天我们讲过，先知最重要的事情是替神传达神的心意啊，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要叫万人得救啊，要叫他差遣神的儿子来传福音啊，叫人听见福音悔改得救。那所以约拿被差派也是预表了基督啊，他是预表了基督先知的职分。所以在这里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啊。那么至于他预表以色列选民的这一部分啊，我摘录了黎弟兄在圣经提要第三卷里面所记载的，我想大家回答自己看啊，我们就不需要去说了。所以刚才我们说过，这一卷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啊，它没有什么预言，除了就是尼尼微那句话以外。那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预言竟然没有应验啊！但是如果你从预表的角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角度的话，它整卷书里面其实都是预言，因为它预表了基督的工作，预表了基督的执事，预表了基督的经历，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啊，然后传神的福音啊，所以这些方面它都应验了，将来在基督来临的时候都应验了哈。那我想这是整个背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这本书呢，整个的中心啊，我们很容易就去读在约拿的身上。其实整卷书的中心是让我们看见啊，那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神啊。整卷书的中心其实是神，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8次。所以 Warren Wisby 啊，那这位弟兄，这位牧师是从前在牧笛神学院，也在这个 Back to the Bible 就是回到圣经这个协会，这个推动回到圣经里面去，他是他们的主席，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哈，一个圣经学者啊，我是很建议你们如果读圣经的书可以读他的哈，叫 Warren Wisby。 那他讲到约拿书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其实约拿书集中在一件事情，就是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e word and the will of God? 就是你对神的话跟对神的旨意，你是如何来回应？这整卷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啊，跟一个要让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到底我们对神的话，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应他？啊，到底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听见了神的旨意，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回应神的旨意？啊，这是这卷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啊。所以我们的态度，我们顺不顺服，可以带下来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啊。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不仅仅我自己蒙福，让神祝福我，而是神借着一个顺服的器皿，神可以亲自出来做工，神可以亲自出来祝福。 所以如果你们拿到这本我上个去年在这个香港讲的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的时候，我里面就一再重复这句话啊，人是在这里找方法，但是神在却在这里找对的人。当神得到了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对的器皿的时候，神要借着这个器皿，他要亲自出来做工，他要亲自出来祝福的。所以当神得到对的人的时候，有人就要蒙福了，因为神可以透过这个器皿把祝福带出去。当神得到一个对的器皿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要通行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在这边神得到了对的器皿。所以这个器皿小，它就影响的范围小；这个器皿大，它就影响的范围大啊！你看这个五饼二鱼，一个小小的孩子啊，当他在这里愿意把五饼二鱼他自己的便当啊饭拿出来的时候，你发现神可以借着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器皿，让五千个人啊，不过是男丁就五千个人啊，等于是上万的人都能够吃饱。一个小小的孩子，一个小小的器皿，当他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他来扭转那个局面。那天可能有一万多个人，妇人孩子都算在里面的话，一万多个人都要饿肚子的，没有东西吃的，但是因着一个小孩子，整个局面改了。同样的，在我们教会聚会里面，在我们查经聚会里面，小组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到底我这个人有没有把自己交给神，让神可以拨开，可以祝福别人。当我们好好预备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好好为聚会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因为这个聚会，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带来不同 ，make a difference。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要有这样一个强的心智哈，所以我这个前一阵子在教会里面也讲了这个例子，我说我从小到大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啊，那么在学校里面参加查经班，参加校园团契啊，到了美国也是参加这个大学的查经班啊。那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这么祷告，那我自己也这么祷告哈，就是主啊，我们空空的来，求你让我们饱饱的回去。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祷告的？有哈，很多人哈，我们常常都这样祷告哈，那从小到大就主啊，我空空的来，求你让我饱饱的回去。那后来有一次主就提醒我们，那每一次都空空的来，或者每一个人都空空的来，谁可以饱饱的回去啊？当然聚会里面我们要仰望神的祝福，仰望神施恩哈，但是一个聚会好不好也决定有人这方面的讲究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随随便便只是习惯性的传统性的来到聚会里面，然后听听看今天传道人你要怎么样子来满足我，你要怎么样来 entertain 我或者今天不是轮到你带诗，不是轮到你讲道，你还评头论足，声音太大声了哈，你话太多了，哎呀，这个拍子唱错了，这个例子举得不好。我们坐在底下，我们是用一个旁观者不是一个真正为了聚会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我自己成为活水的管道。对，空空的来，常常就是空空的回去。对，我说这个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我们叫做吃把费，就是吃自助餐，你们叫自助餐哈。我在香港讲把费，他们听不懂；我讲包肥，他们也听不懂哈。在中国吃不吃buffet的？就是你只要交一定的钱，然后随便你吃多少，就像我们今天早饭一样你要吃一次也可以，两次也可以，三次也可以吃到肚子不会动都可以哈。你只要交一定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吃个够你们中国叫什么？在中国叫什么？自助餐啊，那太文言文了。我们在北美叫buffet就吃了你一定肥的。英文叫 buffet 的，英文叫 buffet 的所以你包肥的你这个吃多了就会肥的。那前一阵子呢，这个有弟兄到我们那里去，我们就请他去吃一家还蛮好的 buffet 我们同工们跟他吃。那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香柏木的学员，他从澳洲来这次很可惜他不能来，他很想来他们夫妻都是从澳洲来的。那他们在澳洲的这个大学教书当研究员。他们到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当交换学者，他来跟我们一起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说你们知道吗？吃自助餐或者吃把费，这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这个吃把费最高的境界，我们大家讲这个讲那个，结果他讲的我们全场笑得要死。他说吃把费最高的境界就是手扶着墙进来，手扶着墙回去。 讲得真好。就是你已经饿到手脚都没力，要扶着墙才能进来哈。啊，然后好好大吃一顿啊，那吃完了又撑着走不动了，要扶着墙才能回去。啊，我们全部都笑得要死哈。那我们那里有个弟兄不服输，他说这个救护车送来，救护车送走。啊，我们是那样子太悲哀了啦。为了吃一顿饭，那我们中国人都很省钱的，对不对？好，那要为了吃把费，从早饭就开始进食，平常都舍不得进食的，啊，那碰到吃把费，晚上要吃把费，就进食两顿，然后晚上吃个够，就手扶着墙进去，手扶着墙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家，不能每一个人都手扶着墙进来。真没东西吃的，没东西吃的哈，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把自己交给神啊，让神流通，让神可以用我们，让神可以来扭转局面，让神借着我们可以来祝福别人，啊，这是讲到神得到对的器皿，就是到底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器皿，是不是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当我们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的时候，神就要借着我们，他要亲自来做工，神就要借着我们要把祝福临到周围所有的人，神就要借着我们来扭转那个局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那里无可奈何，只是在那里唉声叹气，不要只是在那里平白挨打，白白受苦啊，为着那个局面这个愁眉不展。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儿女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起来祷告啊！我们扬声祷告，我们不休息，也不让神休息，只等到神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以赞美的。就是没，这是我们神仆人该有的态度啊！我们看事情跟别人看事情不一样，别人看事情从平面看，看了就失望，看了就灰心，看了就埋怨。就是没，侍奉主的人要从天上看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从天上回头看，知道神在做什么，知道神要得什么。而我们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让神可以透过我们出来做事，神可以透过我们出来祝福，神可以透过我们来扭转这个局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你看约瑟看事情，他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哦，他说是神打发我来，明明是被他兄弟卖的，明明是他兄弟对不起他，自私残忍把他给卖掉了，本来要杀害他的，他能够说这是神打发我来的。弟兄姊妹，他看事情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一个属灵的角度。仇敌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弟兄姊妹啊，这都是为什么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神为什么能够借着他把祝福带给这么多的人。当天下的饥荒甚大，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约瑟却有这个仓库可以打开来，让所有需要的人来到这里取粮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的器皿，这是一个认识神的器皿，这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在神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啊！不要去羡慕做伟大的器皿，弟兄姊妹啊，那是人心的骄傲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只求自己成为一个洁净而且合用的器皿啊！贵不贵重，神怎么使用，神重不重用，神甚至用不用啊，通通都是神的事情啊！成为洁净，成为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们说真的，我们越真实是这样子哈，啊，越不掺杂的是这样子的态度，神就越能真正的使用我们。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约拿啊，那约拿当神叫他啊，我们一起来回到约拿书。好，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啊！这一章里面提了三次他躲避耶和华。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浪啊，就狂风大作，到最后我们知道约拿被丢到海里面去了哈。然后整个风浪平静。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第二章的祷告非常的宝贝哈，但是我想我们特别读两节就好。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七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么第九节的最后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 好，我们第十节也看一下，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然后他在那里宣告啊。那么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好，第四章，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个约拿回答都懒得回答哈。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皮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皮麻大大喜乐。啊，这是天然人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就是他整个人是受环境来影响啊，非常容易受搅扰，也非常容易受影响啊。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活在环境中啊，他随着环境起伏的。这个人对他不好，他马上生气；肚子一饿就心情不好；太阳一晒他就发昏啊，他就生气。那这个人是活在肉体的境界的。次日耶和华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匹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匹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他第一次是懒得回答神，这个人脾气真的很糟啊。那第二次呢，勉强回答的时候，他就说：“我当然发怒合理，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啊。”就表示他大概当时很激动，已经血压高了，呵呵，怎么会想到发怒要死呢？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头看整个约拿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他为什么要逃避啊？为什么要抗拒神的旨意啊？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么基本上的讲法一般有三种哈，我把它归纳整理的我想大概有三种。那第一个呢，很多人解经书说他是因为爱国他不是贪生怕死，因为他能够勇敢到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就会平静了你就晓得这个人并不是怕死的人。我想在我们中间这个能够这么勇敢的说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海就会平的，有这个勇气的人还不多哈，你就晓得这个人我不晓得算不算山东脾气了哈，这边反正他就是这副样子。那所以人家说他爱国他怕残忍的亚述来伤害百姓，攻打神的百姓，所以他宁可死也不肯去那如果你用新约来说的话，他大概觉得他自己像保罗一样，我为了骨肉之亲自己被咒诅他都觉得值得所以他想我被神管教，我被神打，被神这个丢到海里死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百姓受苦。那弟兄姊妹我们请弟兄放一下那个亚述的壁画好不好，这个亚述帝国的壁画，你就晓得亚述帝国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这是亚述帝国的地图，我们往下走这边是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那么尼尼微在这就是在底格里士河的东边，等一下我们讲纳洪的时候也会讲到，它根本就是这条河，就是尼尼微城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 一个保护啊，那个护这个护城河就是绕靠着这条河进来，然后有很多的水，所以尼尼微城非常非常的坚固啊。等一下我们讲到那红书的时候，我们会讲。那么这个是巴比伦啊，这个我们讲到啊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我们会讲。好，我们再看下一章。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